like a runway and you're the designer. Wings of a butterfly, eyes of a tiger. Whatever you want, baby, choose your fighter.
小宇宙想不想给我上编辑精选？
我没有钱，但我想住这个房间，能不能便宜给我住一住？
为了录这期节目，在微信上搜索了一下关键词，我不要脸的搜出有800多条，我就你了，搜出来有2000多条。占小便宜是你肆无忌惮的让别人给你好处，适当的不要脸就是互惠共赢的。
有时候你不要脸，要么是一份底气，要么是一份勇气。
嗯。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然女宝，
我是番茄，
我是 Melody，
我是 Tia。
本期节目的主题，我们想要来探讨一下如何做一个不要脸的人。这里我想先向小宇宙呼吁一下，你想不想让我上一下编辑精选？就咱们先做一个不要脸的标榜，希望小宇宙的审核员听到之后立刻给我大手一挥，让我上一下明天的编辑精选，行吗？求你了。OK，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他是一个从小窝囊到大的人，身为一个 say no 的人，从小就是被别人发出需求却不敢拒绝，然后包括我们这一次录播客也是强制让他来，他本来想拒绝来着。
没有，他本来是怕来，但是又不敢来，又不好意思拒绝，所以就来了。
我真的好矛盾。
好，那 Tia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INFP 小蝴蝶，很社恐，就是也不敢介绍自己。
这好像是我们节目第一次有 I 人嘉宾哎，
我也是 I 人啊。
哦，你对 I 有什么误解？
我是 NXTL。本期我们就是从头到尾都贯彻了一个不要脸的主题。我们的录制现场也是在领导家里面，而且领导自己还不在家里。
虽然领导本人还在外地出差，就给他发了个微信说我要来你家录播客，也不管他答不答应，就已经进来了。
咱们就是也没带什么礼物，咱们就是还在他家留下了一些垃圾。那我想问问 Tia， 你这辈子因为要脸你都吃了多少苦啊？
那可太多了。
就是按
你要从现在讲讲到3天3夜。
Tia 老师吃过的苦比你吃过的饭都多。所以 Tia 是一个从小到大都很要脸的人是吗？
嗯。
那小的时候是怎样的呢？
小的时候还不觉得是要脸，就是长大之后才被确诊的嘛。
小时候早恋吗？
小时候不敢早恋，就是遇到喜欢的人就躲得远远的，就不敢跟他说话，怕在他面前出丑。你们小时候遇到喜欢人会主动接近他吗？
会啊，
番茄肯定会啊。
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喜欢一个女生，就那时候我初一嘛，然后我们初三有一个女生，她长得特别帅，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她。我那个时候在三楼，然后她在一楼路过的时候在上面大喊，我说大喊那个谁谁谁你来啦，我好喜欢你啊，什么什么。
你真是个显眼包。
那你有成功跟她谈成恋爱吗？
没有啊。
他看要脸没什么用嘛。
我小时候遇见男生我都是默默的看着他，然后如果和他正面相对我会迅速跑开。
那你就小时候一次恋爱都没谈成过？
嗯，好像是
因为要脸错失良机。
也不算什么良机了，长大之后发现小时候喜欢的人也不是很好。
挺好的，
就是因为要脸保护了自己。
要脸还有点好处的。
那再长大一点呢？
就比如说我大学的时候，我们当时军训，就大一军训会选那个联络员嘛，他会负责很多杂事，一般在军训结束之后这个人会默认成为团支书。就是我当时就是做了这个联络员，然后当时在竞选团支书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她也竞选了团支书，然后她就会很热情的去拉票，跟每一个人说哎呀你选我呀，就是这种。我当时就特别不好意思跟别人说选我，我就什么话都不说，最后就是落选了。
但明明你才是那个之前干了很多事情的人。
对，是的。
所以其实是因为不敢去拉票然后错失了那个机会。
对。
事后会自责吗？
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没当上这个团支书，后面我有点堕落，从艺人变 I 人，感觉是当时在大学的时候。
哦。
我感觉大家好像不喜欢我。
嗯，就有点受挫。
对。
嗯。那长大了以后还有这样的窝囊废事迹吗？
有啊。
其实他只是从一个小窝囊废变成一个大窝囊废。
很开心的接受了窝囊废这个词。
很开心的分享自己有多窝囊。大学刚毕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和我那个领导 说他下班之后有一个同学聚会，他就先走了。但是呢，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但是他是我们小组的 leader 嘛，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他，他就说让我把剩下的工作做完。当时还约了朋友，我哥了朋友，自己一个人在公司加班。
嗯，好惨啊！领导出去玩了，自己在公司一个人默默把所有工作都干完了。
对，然后我还割了朋友，其实那个工作我也不是特别熟，我还问了很多人、
嗯、
但是最后那个领导又回来了，他同学聚会完又回来了。
你甚至加班加到他同学聚会完了、
嗯、
他不会带吃啊？
好烂的领导，
没良心啊。
领导不会听这个节目吧？
你这可不可以自己转发给他，成为不要脸的人。
我不敢。
不是，领导不用学了呀，领导本身就挺不要脸的。
可是本身你已经不是他的下属了，你有什么不敢的呢？
对
啊，
我为什么会在意他的想法？
对啊，你何必还要在意他的想法呢？
嗯，
你现在就是让他受一肚子气，让他被冲昏脑背才行啊。
我记得我刚刚入职场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案例，但那个时候还在实习，是我想了一个点子、
嗯、
我就把它交给了我的 mentor、
嗯、
我的 mentor 就拿我的点子当成他的点子去汇报，然后那个点子得到了夸奖，他也没有说这个点子是我想的，就是说那个方案很好，但他一个人就把这个功劳全部都占了、
嗯、
我就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我觉得我是实习生，我可能本身就是要提供一些支持性的工作，不是正式员工也拿不到这个 credit， 我就去厕所默默的哭、
那你一会儿也把这个节目发给你领导。
但是后面我就不这样了，我在第二份工作的时候我就变了一个心态，我在那个开会上就是显眼包，只要这个东西是我讲的，我的 mentor 讲了以后我也要补充两句。之前这个地方这么设计呢，是因为一二三四
带着话筒去。
我有一件事情可以讲，当时我和两个朋友就是一起去我们的母校玩，我们三个人一起走路的时候不知道刷到什么，反正就是很想骂一句男人，我就说一句类似于男人真垃圾之类的话、
嗯、
他们两个迅速反应，其中一个朋友就说你骂的那么大声干嘛呀，我们俩还在这儿呢。我本身的逻辑是我骂完之后他们能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就可以聊、
嗯、
但他的反应是说你怎么骂那么大声影响到我了，瞬间就开始讲说啊，我公司有一个同事他就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人，说话从来不顾及别人，我还被领导骂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们俩就迅速的聊得火热，我就被孤立在旁边。
他们俩在干嘛？
我已经气死了。
他们俩怎么聊天抓不到重点啊？
我觉得是他故意的，因为他对于这个事情有不满，他就隔山打牛去说另外一个故事。
但我伤心的点就是他俩把我孤立在外，就是也没有问我为什么要骂他，我说我骂一下怎么了，然后他俩就说但是你会影响到我们俩，旁边的人听见就以为我们仨都在骂，他就觉得我没有情商，会让别人觉得我们在说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又怎么样呢？
对，但是我当时就是默默的闭嘴。他俩就是聊得很开心，我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嗯、
后面找了一个他们俩就没有注意到我的地方，我一个人难过了一会儿又去找他们。
好下贱，
好难过，
还让自己假装很开心，不要被他们发现。
为什么人最窝囊的事情都是发生在最亲近的人身边啊？
对啊，就是因为你要承担失去他这个朋友的风险啊。
我想起来我上一份工作也是，我当时是去算一个不应该是我业务范围的工作的数字、
嗯、
本来要做这个的人他走掉了，然后我就不得不帮他承担这一部分的工作。我要对接的一个财务是一个非常命的一个女生，她就指着我说你怎么这点数都算不清楚，结果我算的数还是对的，然后我就在厕所偷偷的哭。
我们好爱躲起来哭。
我就把这个事情给我当时的对象说了，他就给我说你要不要反思一下是不是你自己没有表达清楚
啊，我就
更加气不打一处来，我觉得本来我就是受委屈了，你还顺着别人的说话，就给我转发了一个李诞为什么表达方式不清晰，他说就是因为他的思维太跳跃，你就是跟他一样的思维。
我要气死了。
就是被气死了，我忍下来了，就是个窝囊废。所以番茄你没有什么在一个人偷偷默默哭泣这种故事吗？
有啊，我分手了会一个人偷偷哭泣。
那也是该的，
是应该的吧。你觉得你是对于更亲近的人会难以不要脸一点，还是对陌生人会难以不要脸一点？
我本来是对所有人都难以不要脸，但是我现在逐渐进化为对外人可以不
不要脸一点了。
但是对亲近的人还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会觉得失去他的那个成本太高了，就不如自己受点委屈。
如果一段关系从开始的时候就是通过你受委屈不断维持到现在的话，他其实跟养了一个孩子也没有什么区别吧，
就他的界限没那么明显了，就你可能受一点委屈得一点好处。
就像 Tia 这种人，比如说我晚上的时候很想吃海底捞，但是我又没有人跟我一起吃，我就会把 Tia 叫出来，
因为 Tia 不敢拒绝你。
Tia can say no。
然后 Tia 会觉得说哇，他居然晚上就是一个人，
他一定很喜欢我吧。原来你每次找我都是这种情况。
我可没有，我只是举个例子，我只是把那些黑心商人心里面的话掏出来。
你每次上厕所找不到人时候都说 Tia 陪我去。
听了这么多窝囊废的故事，感觉 Tia 跟番茄就是一个极端。番茄你那种不要脸的故事应该是数不胜数吧，随便讲两个。
我今天为了录这期节目在微信上搜索了一下关键词，我先搜那个不要脸的时候，我搜出来有800多条，我搜那个求求你了，然后搜出来有2000多条，发现自己就是在这一条路上真是一路打怪升级过得顺风顺水。
好爱求人。
好爱求人。
别人都说不求人，你说 我天天求人。
虽然求人能获得很多好处了，就首先在这边强调一下，我觉得不要脸这一件事情真的让我的人生从小到大都获得了很多好处。虽然小时候大家会被人教导说不要脸这个贬义词嘛，但是因为我小时候没有人教导我，所以我自己以为这是一个褒义词，并且从小贯彻到大。
感谢父母的不较真，
对，
我们从此就是把不要脸变成一个褒义词。
对，就像我们之前有一期讲的自私爱算计，它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嘛。
我有一个番茄很不要脸的案例，那个时候刚认识番茄不久，让我觉得这个人的脑回路简直惊为天人。我们公司有一个姐姐，然后跟番茄的关系非常的好。番茄有一天就直接给姐说，姐要不明天你帮我带饭吧。我就啊。
不是，是有原因的，因为姐是湖南人。
你湖南人做错了什么？
所以你的原因不是说我以前对姐多好，而是因为姐是湖南人，她做的太好吃，所以我找她带饭。
对啊，然后姐就是帮我带了4个月的饭。
好不要脸。
姐做饭真的很好吃。
姐也是像我一样不敢 say no 吧。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不要脸的举动，所有公司里面的所有人都吃到了姐她妈妈做的饭。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就是看到我吃一口，听说我免费粥，大家每个人都想免费吃一口。
不是、
就大家都会来尝一尝，因为姐的妈妈做饭真的很香嘛。然后到后面大家都想要吃这个饭的时候，姐的妈妈就因此赚一笔小钱，因为我们开设了一个公司厨房。对，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事情。其实我真的是从小不要脸到大耶，就因为我小时候就很爱打游戏嘛，然后小时候又会拿家里的那个固定电话给自己充粉钻啊，当然我爸爸妈妈也不知道。然后后面就是我小学同学误以为我家里很有钱，然后我说我爸叫马云。虽然根本不同名不同姓了，但是我跟他们说我爸是马云。 我说的是我爸是腾讯的老总，因为我也不知道腾讯的老总是谁。因为他们看到我是粉钻。看到我是粉钻之后，他们就信了，然后他们就开始拍我的马屁。就是小时候也没有什么好帮的嘛，无非就是上交作业，然后帮我带好吃的啊什么的，我就会奖励他们 Q 币。
你真的好有钱。
我没奖励。我到现在都没给。
主打一个崇拜。
对，我当时就有一个小本本，因为他们俩刚好是兄妹俩，他们俩还会那边争宠你知道吧。就是我就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录了比如说今天 A 表现的好，帮我拿了一瓶可乐，我就会奖励他30 Q 币。当然你也知道那个时候可乐才2块钱，但是我就是要奖励他30 Q 币。我那个本子上面我大概就是我记得当时欠他们几千块钱。
你就是那个现实中的高启强。
当然后面我说我家里我爸的那个老总被撤职了，然后家里破产了，这个 Q 币发不出来了，最后就他们还对我表示了可惜。
腾讯的老板本来就不是马云啊，马云
哦对啊，是马化腾哦。所以我说不知道嘛，但他们也不知道啊，但我是粉钻哎。在我小学的时候过得顺风顺水。
所以你觉得不要脸跟占小便宜之间的界限在哪儿？
我觉得我每次不要脸都很有度，让他们帮了我一些忙，但是我会同等的去回报他们。虽然小学那几个确实没回报上，就如果听到了这一期播客，你们可以来讨伐我，但是不要问我要钱。但像那个湖南的姐姐，就是我跟她以前确实是关系特别特别好，包括她这个工作也是我介绍她进来的，然后她妈也很喜欢我，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长达将近十年了。他们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我也并不会有多的要求。就是、
你还打算挑啊？
确实是点过几次单，确实是有说过一些菜我不喜欢吃。对，就是我觉得占小便宜是你肆无忌惮的去让别人给你好处，但是适当的不要脸，在对方的底线之前，对，就是不要踩到别人的底线，并且适当的回报对方，这样其实是互惠共赢的。就像我在职场上面的交际，我一直都是觉得我要先小小的麻烦别人一下，这样我跟别人就会建立起所谓的羁绊，我才会有机会可以给别人好处。就比如说我以前在当实习生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去麻烦别人，就不管说你是我的 leader 啊，还是我的同事呀，还是我的财务呀，这样子我都会就是先找你帮一个小忙，这样下一次我会给你点一杯奶茶，因为我如果直接给你点一杯奶茶会很奇怪，但是如果你先帮了我一点什么，然后我再回报你一些什么，一来会让这件事情变得没那么奇怪，第二就是你会迅速记住我，因为我是最会来事的实习生。
有什么忙是可以找别人帮的呀？
什么都可以啊，比如说像你找 leader 的话，就是有很多业务上的直接联系嘛，那你找你同事的话，你可以说你不熟悉这个工作的业务流程，你可以随便问他点什么，就算是财务你都可以问他说，姐姐咱们
能不能借我点钱。
可以问他借200。
然后给他点奶茶，好奇怪呀、啊！
你说能不能借我2万？就借我2万，我要去充粉钻。
我觉得番茄的办法都好聪明啊！
没有啊，就是偷机取巧做一些小的事情，
而且会让大家觉得就是他很可爱，我很愿意帮助他。
这都是他的小心机。最开始他在我们公司感觉不开心，就是他觉得这个公司没有人喜欢他，他其实最终目的也是想让人喜欢他。
天哪
包括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当时学校门口开了一家非常好吃的炸串店，然后我就很喜欢那个老板娘，然后我就想跟那个老板，
你是喜欢他的炸串吗？
喜欢他的长相，因为他长得漂亮。好啦，就我就很喜欢吃他的炸串，我想跟他建立深一度的交流。当时我会觉得认识学校门口那些小吃街的老板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我就在网上买了30根淀粉肠，然后让他免费给我炸。
你好会麻烦人啊。
这是羁绊吗？
你有给老板分着吃吗？
没有，而且
好过分。
就是到后面我后面就是没有那么爱吃炸串了，他隔三差五还要发一条微信过来说，你的那个淀粉肠吃完了吗？怎么不过来炸了？就他会想我，你知道吗？
你甚至到现在去点他们家的外卖，你还要给他发消息让他给你多送几串。
其实我觉得30串淀粉肠这件事情虽然听起来很怪，但其实也只是你在点单的时候顺便给了他一根，让他帮忙一起炸了而已。
哦，他是30根一起炸是吗？
对，我哪里吃得完这么多。就他其实也是一个很小的帮忙的事情，但他会觉得你很可爱。
我还记得番茄有一个让我瞠目结舌的很不要脸很麻烦人的事情，就是我们好像是要去厦门一起玩，当时预算是400块钱住一个酒店，但是我很想住一个带浴缸很好看的房间，就超出我们预算了，那个好像要500多。
这里有一个盲点，就是这个浴缸的房间明明是 Melody 想住，但最后不要脸的人却是我。咱们就是看一下，
你有招，
咱们就看一下这个幕后最不要脸的大 boss 是谁。
我就告诉了番茄我的困境，他说我来解决。他就给携程上找了联系电话，直接加了那个老板的微信，直接给人家发说，我没有钱但我想住这个房间，能不能便宜给我住一住。老板说那就450吧，他说不行，太贵了，
我的预算只有400块，
他预算只有400块。我可以给你发写个携程好评，你就便宜点让我住吧，然后我们就住了。
我知道怎么跟番茄产生羁绊了，
通过番茄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我出去住酒店，番茄帮我讲一下价，我回来请你喝奶茶。
你在这儿倒是挺不要脸的。
还有就是番茄不是骂人很厉害，遇到了那种自己很受委屈的，就把聊天记录给他，让番茄帮我骂一下人。
但是我觉得刚才那一个点吧，Melody 在背后作为一个最大的主使，他作为一个幕后玩家，把我扔出去当枪使，还要在那边说我不要脸，我现在就是要骂一下他。我觉得 Melody 才是那个最不要脸的人。大家都知道我跟 Melody 是一个公司的嘛，当时刚刚入职的时候，我就是作为一个比较可爱的显眼包，但是我也会适当的跟大家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不会上来就这么不要脸。但是 Melody 做了什么呢？那天是我们团建，然后我想说就是跟大家建立一些羁绊嘛，我就来帮大家做点什么，对不对？然后 Melody 直接拿了两捆大蒜给我，就是每一捆大蒜都是结结实实的有外衣的那一种，一共是十个，他把它交到我的手里，让我去把这些蒜全剥了。但这边有一个小 tips 大家注意了，就是这个蒜吧，它其实不用剥的，它其实用那个、
哦、
用那个菜刀拍一下它就可以碎掉。但是我当时也没好意思说，我是想说它、
哦、你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啊、
对，因为我以为你应该是一个有生活常识的人，知道蒜可以拍，但如果你想要让我剥、
哦、他想要一个整蒜。
因为我家蒜都是我包的呀。
然后我就带着这十颗大蒜去 KTV， 就是那种家庭 KTV 里面，我就包了两个小时，包到最后第二天我醒来之后，我的那个手指甲生疼，就里面辣到了。而且那一天就是他们还拍了我的照片，后面做成了表情包。我在那边跪在地上剥蒜，然后地上都是那种蒜皮，那个蒜到最后拿到砧板上面还是被拍了一下。
而且当时是让你和另外一个同事去包，结果那个同事就包到一半不包了。
对，那个同事在旁边唱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在那边唱梁静茹。
你竟然不会拒绝。
就我觉得 Melody 也是一个骗子。
我没有觉得我不要脸啊，我觉得我在帮你忙。
所以就是终极的不要脸人是这样是吗？
对，我是在帮你忙啊，你不是要找点事做吗？
我就找点事做，还是摊点事做，摊上这么大的事
儿。这个不要脸的事也没有对我多好了，但是我有一个对我来说我认为是颇有建树的一个不要脸的事情。在我刚刚进这个公司的时候，我天天迟到，我们公司要求10点钟上班，我每次都是11点到，老板看不下去了，就有一天说我要开始上考勤，我觉得不可以这样，我就去跟他
臭不要脸啊，
不可以这样，
明明迟到的是你，
谁是老板？他说好的就是要灵活考勤的，就不可以这样，就跟他谈判，就谈了一个10点到11点都可以算上班时间的条例。
你怎么不直接谈到下午2点啊？
因为我们才居家办公啊。
你怎么不谈不上班然后只给你发工资啊？
就是要抓住这个度。
此刻我要扮演一个不太能共情的人设了，因为我不要脸惯了嘛，我比较好奇你这么害怕不要脸的话，你是在担心什么呢？
我觉得我从小就是这么教育我的，你要给他们面子，不能出丑。我还很怕自己不要脸，就是别人不喜欢我，我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所以觉得不要脸有可能会引起别人不喜欢。
对，
嗯，但番茄的方法论是不要脸会让别人更喜欢你。
对，长这么大实际践行下来发现你不要脸有时候别人也是会喜欢的，确实会。
对，
会觉得你很可爱，而且觉得你就是一个好相处的人。如果你很自闭的话，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沟通。
我们自己把自己说明白了。
其实一直都明白的，就可能
对啊，我
做不太到
这些道理我都懂啊，可是我依旧过不好这一生。
所以你会觉得就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是吗？
对，非常在意，特别是他们在背后讨论我的时候。
嗯，
我非常倾向于让他们说我是一个好相处温柔好人。
嗯，
我很害怕他们说我不好。
嗯，
说我小气或者斤斤计较或者自私自利，这种我很害怕。
嗯，
我觉得有点像把自己当客体对待嘛，就别人才是主体，我非常在意别人对我的目光是什么样的。但其实你要想的是，比如说我提出了一个需求，但是这个人居然不帮我，这得是什么人啊？我都帮你多少次了，你这个臭不要脸的，我就是不能再跟你做朋友了。
嗯
就是要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
对，就这句话也说给我自己。
嗯，
你很难让所有人都喜欢你，但是你肯定要先让你自己喜欢你自己才行。
嗯，你的朋友可能一直在说一些让你感觉很不舒服的话。
嗯，
你会担心我说出你这样讲我不理解我不开心以后朋友会跟你绝交，
下次出去玩不带你。
对，
为什么不是我下次出去玩不带他呢？
那取决于人数，如果他们
不
是，
我觉得是取决于你看这个事情的角度。哎，你们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一直在作为一个被挑选者，他下次出去玩不带我，他们不跟我做朋友了。
嗯，
那为什么不是我觉得你的三观你考虑事情的一些角度跟我完全不一样，你不太适合做我的朋友，我应该去找更适合当我朋友的人。
嗯，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些关系如果你们之间没有共同话题，或者说他的一些三观你非常不喜欢，如果已经到了你完全受不了的一个状态的话，你不是一定非要跟他做朋友不可的。嗯，但是我们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往往是站在一个被挑选者的那个角度里面。
嗯
嗯，而不是说我不想再跟你做朋友了，我下次出去玩我决定不叫你了，因为你让我觉得不舒服了。
嗯，
因为你上一次跟我出去玩的时候你没有在乎我在说什么。
还是回到了要有主体意识的。
对，就是你要有主体意识。
有点醍醐灌顶了。
嗯，对，我的一个朋友跟我打电话分享他职场里的一个困扰，是因为他老板的工作安排不太合理。
嗯，
导致他一直就没有做到很重要的工作上，工作时间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水过去的。他就担心如果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他老板，他老板会觉得你怎么上班多余了那么久，你现在才来跟我讲这件事情。我给他讲这不是你的问题啊，这是你老板的问题，是因为你的老板没有安排好你的工作，你才会导致空闲了这么久，是他自己没有安排好，是他的管理有问题，而不是你有问题。
我觉得他可能在乎的点是他提的有点晚，应该在一开始就提出来，
说明他老板错了这么久了。
他老板都没有发现。
对呀，
反正我觉得在一些事情上面还是多把自己当成主体，而不是一个被挑选者的心态，就会爽很多。
我有观察到一点，就是越是善解人意的人越是需要很多的独处的时间。我虽然可能现在更加不要脸了一点，但是我跟很多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要 balance， 就是平衡各个人他的感受是什么。如果有人很不开心的话，我会觉得那是我的责任，就尤其是我组的局，我就会想要去在乎他的感受是什么。当我成为一个很敏感的人，很在意别人感受的人，就别人每一个情绪的变动可能都会成为我自己的负担，我就很想要自己跟自己待在一起，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烦恼，只有我自己的情绪是我需要担心的东西。
嗯，
可能 I 人需要独处补充能量的原因，
可能 I 人就是太在意别人的感受了。
对，
嗯，
E 人也很在意啦，说的什么话。
我觉得 Nadi 那个就是提前自我暗示那个方法其实蛮有用的，就是你在知道这些道理之后，你每一次做一件事情你都提前的进行心理暗示，然后你多实践几次，你就会把这个道理变成你的。
因为我以前真的是一个非常考虑别人感受的人，到现在怎么变成比较天然女宝的样子呢？就是因为我在知道了凭什么我要让着你而不是你让着我，如果这是一件小事，有了这样的想法以后我就会偷偷写成功日记。每当这样的事情出现了，我先把这样的观点在脑子里过一遍，按照我自己想的方式去实践。
就比如说我这次帮别人点了奶茶，然后我问他要钱了，我就真棒。还有就是多听天然女宝，就可以从中获得很多这样的道理。
其实我觉得在职场里面也是一样的，像 Melody 刚才举的例子，他说他的功劳被领导抢走了，他后来能够敢站出来说，这也是有自己的一部分东西在里面的。不要脸他并不一定代表着我要跟我的领导起正面的冲突，而是我可以用一种更加巧妙的方式去化解他，把自己的权利和功劳拿回到自己的手上嘛。
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如果你持续的不争取自己的权益的话，他们就是会觉得你是一个好欺负的人。
大家也会在生活当中很害怕去起冲突嘛。
嗯，
比如说点外卖的时候外卖洒了，然后不好意思举报那个外卖员，比如说打滴滴的时候带猫猫狗狗被拒载，对方又态度很冲，你也没有办法去跟对方吵架，或者说是去举报这个司机，一次一次忍气吞声之下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差。
还有30多度不开空调。
还有男司机车上嚼槟榔。
还有男司机在车上听黄片。
其实我觉得是跟女性从小接受到的教育就是没有对抗和冲突啊，包括我们小时候玩游戏玩的都是什么变装游戏啊这一种嘛，但其实像男性的话他可能玩的更多的是那种打怪战斗森林冰火人 DNF 这样子或者 CS 这样的游戏。
特效列举都知道
了太多了。
就是那一些它会有具有很强的正面冲突性，你不得不去面对未知的那种危险，对它做出及时的反应。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小时候没有被锻炼到的，然后我们会本能的去害怕，觉得它会有一些未知的后果。但其实你去举报外卖员，你只会获得10张3块钱的代金券。嗯，然后你去举报滴滴司机，你会获得5张5块钱的代金券。
我还发现就有些人他会利用你知道你要脸这一点，然后来无限的压榨你，因为他就知道你不会拒绝他，他知道即使他提出非常过分的请求你也会答应他，他就会更加的为所欲为。吃更多的亏。
我之前老是遇到那种猥琐大叔暴露嘛，然后我就会吓得逃走，他就会很开心。但是后面我就发现如果我直面对着他甚至拍照还要调戏他本人的话，他反而他会吓得逃走。
多多的直面冲突其实真的很锻炼你的能力，锻炼你的勇气。
所以怎样去做一个不要脸的人呢？
咱们这边就是要上方法论了啊！咱们每一期都有干货。
对，我觉得第一个招是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就是假装自己是这样，直到你真的成为这样。我一般遇到一些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应对的情况，我就会假装自己是另外一个人。比如说遇到那种比较委屈的时候，我就假装自己是番茄，想想番茄会怎么狠狠的骂死这个人。遇到一些比较棘手的情况，我就会假装我心中的那个 role model 那个模范，然后去想象他会怎么做，就把自己带入成另外一个人以后，你好像就会抛弃掉自己原本有的一些胆怯啊恐惧之类的情绪，就会一下子变得更强大，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了。
有点像把自己抽离出来，然后去安排自己要演什么样的角色。
对，
所以我觉得这边有一点很重要，你可以想象的是这些后果都要这个被切的人来承担。比如说我现在切换成 Melody， 以下我做的所有事情都由 Melody 承担，不由我负责。就是你可以这样去带入进去。那我以前我会给自己编造一个假身份，就有一次我在上海的一个集合店，我想去买那个黑胶唱片，但是因为他们黑胶唱片那个店已经关门了，但是我那天我真的很想去，我就是今天我不完成这个目的我就是不会走了。然后我就加了那个集合店的店员，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个黑胶店的老板的微信推给我。他推给我了之后，我就是跟老板说我是成都过来旅游的，明天早上6点钟飞机我就要走了，但是我真的很想慕名而来，很想来你这个店逛一下。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这样的人设。最后这个老板远程给我开了门，还教我用他的那个黑胶唱片机最后我还远程买了2张那个黑胶唱片走。对，
真好。
有时候你可以 fake 一下你的身份，给自己编造一个新的，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可以锻炼的嘛。
真的在 fake 呀？
对啊，就是比如说你在路上的时候，你打车打到一个比较好聊天的司机，就可以跟他聊，你说你就是刚从局子里面出来，你说你啊，你说你就是单亲，然后带3个孩子，就是开始给自己的人生就是增加一些很奇怪的属性。此刻只有你的外貌是你自己的，其他都不是你的。你可以在这种过程当中不断的去锻炼自己不要脸的能力，然后给自己安很多能够在不同的场景下得到一些你想要的东西的身份。非常好用。
所以我会从司机那儿得到什么吗？同情？
没有啊，就是司机他只是你
得到一个
锻炼的
一个工
具。
对，他只是你锻炼的方式，因为你每天都会遇到这些人嘛，对吧？但这些人确实每天又在换。
我觉得还有一个小方法，就是咱们有时候不敢不要脸，就是因为担心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会不好。他会说你不要脸，他说你自私自利，我们就把他的所有攻击都当成一种夸奖。他说你那个臭不要脸。对呀，我就是不要脸。怎么了呢？
有爽到哎，老娘学了这么久终于变成一个臭不要脸的人了。
谢谢谢谢谢谢。
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比较好，就是我发现我们天然女宝听友群里面偶尔会发生一些给别人勇气糖的故事。那个时候我发现群里面有一个女生说在店里面有个男的服务员摸了她的屁股，然后她非常的生气，然后她就立刻在群里分享了这件事情，但她其实有点害怕说出来，群里所有的人都在鼓励她， 然后告诉他接下来怎么做。当时他妈妈还说什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要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女生就报了警，警察过来了之后，这个男服务员跟他道了歉，
调了监控、
嗯、对，调了监控、嗯、然后群里面所有的女孩子都在夸他，就是鼓励他。对、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要不加入我们听友群也可以。
对，有时候你不要脸要么是一份底气，要么是一份勇气。
嗯，
当你判断这个事情、嗯、它的后果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你还是不敢做的话，可能就缺少是这样一颗勇气糖。
嗯、
如果在一个女性的社群里别人给你递上了一颗勇气糖，咱吃了，也许这次就敢不要脸了。
是的，虽然是在虚拟的网络当中，但是有几百人几千人正站在你的背后。咱们也可以在 show notes 里扫码进群，然后领取一颗属于你的勇气糖。
没错，因为我就是在他们俩身边，我会时常受到熏陶嘛。之前从来不敢跟司机吵架，就听了番茄吵了无数架之后，我就会改一点了。
我觉得不要脸这一件事情，首先它是一件好事嘛，大家应该去改变对它的观感和态度。其次就是不要脸它其实是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去试的，嗯，一次又一次的去重复的去操作。
我觉得就是你每一次不要脸的尝试，你爽到之后，你接下来的不要脸都会变得更顺利。
嗯，其实不要脸可能分成两个方向，第一个是提出自己的请求，
嗯，
那些可能在别人看起来是不合理的请求，但还是敢勇敢的提出来。
嗯，
另一方面是拒绝别人不合理的要求或者自己不想做的要求。我以前最开始别人提出一个请求或者邀请我去一个局，我真的很不想去的时候，我最开始就是会去，
嗯，
对，就是最早期的时候。后面是刚开始就答应，然后整个过程都在焦虑，
非常痛苦。
非常痛苦，越临近那个时间我就越心烦。
嗯，
可能在临近的时候要么就不去了要么就去。第三个层次是我可能会找一个借口在一开始就拒绝掉。
嗯，
第四个层次就可能就说我不想去。
嗯，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走到第四层，但我觉得我从一走到三也是很了不起了。
嗯
嗯，
全靠写成功日记，所以大家也要多多写成功日记。嗯，像小狗钱钱一样。
嗯，
希望大家从今天就开始写行吗？那我这边就是再不要脸的就是说，大家一人在评论区里夸我一句。想不想夸我？
我以为你要让大家在评论区写下自己不要脸的记录，没想到是夸你。
不，我想起来就是番茄都不会说求求你帮我一下，他更多是你想不想帮我一下。比如说他在家里让我给他染头发，你是不是今天想给我染个头发呀？他不想，他没有，你想。大家想不想就是评个论点个赞分享一下到朋友圈。
小宇宙想不想给我上编辑精选。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大家多多练习吧，加油。拜拜
拜拜拜拜。Break out of